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收听的是《初学园地》节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起死回生》，老伴走进大法修炼。作者：中国江苏大法弟子天福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26日。我是1996年春开始修炼法轮功的，当年不到60岁，现在已经84岁了。那时我全身是病，如心脏病、类风湿病、血液病、膜管炎、胃出血、胆囊炎、肾炎等等。中药西药吃了不少，也不见效。太极拳也练了2-3年，病情依旧。那天我在公园打完太极拳往家走，走到法轮功的练功场，于是就站在那儿看，看着看着我也跟着练起来了，练完感觉很好。第二天我就不练太极拳，而是去了法轮功的练功场。我刚到，马上就有位辅导员教我练功动作。第三天就请到了宝叔转法轮。当晚捧起宝叔学了起来。第一节还没有看完，眼泪就不自觉地流了下来。小腹里好像有东西在旋转。很舒服，接着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一觉醒来，感觉身体从未有过的轻松。看看时钟，马上赶到了练功场。跟辅导员把我前晚的情况一说，辅导员说，我与法轮功的缘分很大，师父已经管我了，给我调整了身体。叫我好好修炼吧。从此我成为师父的一名弟子。我老伴和我同庚，他见我浑身的病这么快就练好了，说这法轮功真厉害。虽然他身体没有什么大毛病，但还是想尝试尝试。于是我鼓励他修炼，并也为他请了一本宝书转法轮。他看了宝书，也练了五套功法，却渐渐地把这件大事放淡了。我问他为什么，他说，法轮功太好了，要求太高了，我觉得自己不配，怕做不到大法的要求，玷污了神圣的大法。这可是大事情。我劝道，做不到就学，就修呗，能修多高就修多高。他说，还是等等吧，等他觉得能配得上修炼大法的时候才修炼。他说，我支持你修炼。老伴这个人性格太犟，也很精明，他不愿做的事别人一般很难劝得动。1999年720，中共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开始残酷迫害法轮功。当天我就和其他同修到省政府递交请愿书，正式大法好。我们被公安、武警关押在一所学校里，老伴去找我，与公安讲理，硬是把我带回了家。其后我又去北京讲真相，正式大法，被非法关到派出所。3天后他就又去把我带回家了。后来我又多次因讲真相被非法抓捕关押，都是老伴把我要回来的。他常说的一句话是，堂堂男子汉保护不了做好人的妻子， 那还算得了是个大丈夫。老伴看了九瓶共产党后对我说，文革时某部队政委是单位军管会主任，他叫我参加革委会，我说我不是党员，我不参加。军管会主任很惊诧，你怎么不是党员？应该早就是了，我说了算，你现在就是党员了，明天参加革委会筹备会议。话说得很强硬，我说让我考虑考虑。第二天，军管会主任叫他的部下接连找我两次，我都不去。后来他又亲自找我，都被我婉言谢绝了。我说，还是让我继续搞技术吧。他直摇头说，你这个人真是少有，少有。老伴抚摸着《九瓶共产党》这本书说，我那时就看透了共产党不是好东西。怎么样，有先见之明吧？我反问他，你那么精明，怎么不和我一道修炼法轮功呢？老伴说，你修炼法轮功，我也修炼法轮功，中共把我也抓起来，谁来保护你啊？我说，你保护不了我，真正保护我的是大法师父，是师父保护我。老伴说，是大法师父保护你，但具体事情得要我去做吧。老伴虽然自己不练，可他还真支持我修炼。我家是个学法点，每次到了学法的时候，他都帮我打扫卫生、擦地板、摆坐垫，对同修笑脸相迎。后来我又在家里建了一个小资料点，老伴有时就帮我买耗材、搬耗材什么的。2015年6月，我向最高检察院、最高法院投寄了控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控诉状。9月间，老伴从朋友那里听说610公安要搜查控告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，说是什么诬告滥诉，还把我作为重点人物，弄不好还要关押审查什么的。老伴劝我到外地亲戚家躲避躲避。我说，躲避什么？我是按照国家有案必诉、有诉必理的司法新政做的。控诉状上说的有理有据，铁证如山，怕什么？来了我可以给他们讲真相，救他们。老伴说，不躲也好，那要把家里的真相资料收藏起来，不要被那伙人抢走了，再作为所谓罪证迫害你。他就帮我把大法资料和电脑、打印机等包装收藏起来。果不其然，第二天下午，国保、610、社区人员等来了七八个人。国保警察拿着我的那个装控告状的信封问，这是你的吧？我说是。610人员就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所谓诬告滥诉小本子要我签字，我拒绝了。他们说不签字就要进法制学习班。我问他们为什么，他们说我诬告滥诉。我就叫他们打开我的控告状读一读，让大家听听。我说，我写的都是事实。他们说不看事实，就听上面的指示。于是我就把自己修大法后获得的益处如数家珍似的一件件、一桩桩告诉他们。 老伴也帮着我说。有时老伴还给他们来点横的。最终那帮人没把我带走。老伴就是一个这样的人。去年秋后，老伴肺心病发作。他说是因为和家妹一桩遗产纠葛气出来的。他住进了医院。医生说，老年人慢性病很容易患，却不容易好。我就劝老伴出院回家，跟我一块儿修炼法轮功。他摇头说，带着这么大的一颗有求之心，会给大法师父找太多的麻烦，对不起师父。我对他说，我要做三件事，整天陪着你住医院，还当什么大法弟子啊，这样就更对不起师父了。他说，你去做三件事，我不拦你，做完了再回来陪我，我这一生离不开你。我能跟他说什么呢？两件事都做不好，只能做一件事，还要打折扣。时间一长，我修炼的漏就多了，状态很不好，就去找大夫。大夫说，他原来血管堵塞，做过支架手术，现在堵塞达到 92% 至 95%， 呼吸就靠呼吸机了，病情很严重，而且会越来越不好。年纪大，体弱，在手术。说着直摇头，又说，一口痰出不来，随时都可能送命。快准备老人家的后事吧，病危通知书让你儿子拿回去了，你儿子没跟你说？我从大夫那儿回到病房，儿子就来把我换回家。到家我就跪在师父的法像前跟师父说，师父，您这个不争气的弟子这一生都交给您了，生是您的弟子，就是肉身丢了还是您的弟子，还有我的老伴也交给您了，这个家都交给师父您了。说完就站起来去发正念。发完正念，刚捧起大法书学了一节，女儿就回来了，进门声调低沉的叫一声妈妈，接着说，跟您说，您心里不要难过，爸爸的寿衣我已经买回来了，哥哥和您的女婿把父亲的墓地也看了，定金也交了。说着就抹眼泪。我对女儿说，妈妈是修大法的，有师父管，你爸爸也是闻过大法的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朝闻道，夕可死，你就放心吧。第二天上午，我到医院替换儿子回家。儿子跟我说，他父亲昨天夜里出了许多汗，衣服都被汗湿透了，后来就昏迷过去了。医生抢救了一会儿，看看没有希望，叫他给老父亲准备后事。儿子说，我正要到走廊打电话给您，爸爸就醒过来了，他喊我回来，问我在干什么，我就坐在他身边，爸爸就拉着我的手，一会儿爸爸就睡着了。早晨大夫来查房，说我爸爸现在状态蛮好的，嘱我多观察。我看看老伴，老伴睁开眼醒了，脸上露出了笑容，说，你终于来了，我等你好久好久了，但没有埋怨的意思。我问，你有什么事？他示意让我在他身边坐下，让儿子走。老伴说，我昨天夜里做了一个梦，梦里我走进一个幽深阴暗的隧道，十分恐怖，突然面前站着一位尊者，叫我站住，问我到哪里去。 我说我不知道。尊者示意让我往下看，我一看就心惊肉跳，毛骨悚然。尊者叫我快回去，我转过身子，可觉得没有了退路。尊者说，回去问你老伴。我俯身叩拜尊者说，老伴叫我修大法，大法太神圣，我不配。只见尊者畅怀大笑，用手指在我额上一点，我醒了，耳边还响着，唯有修炼，唯有修炼。老伴说完了他的梦，眼巴巴地看着我。我说，这是师父在梦里点化你，也是点化我，师父叫我俩一块修炼。老伴儿重复着尊者的话，唯有修炼，唯有修炼。大夫来了，看看老伴儿的神色，转向我说，做个血管照影检查吧。我在犹豫，大夫示意让我跟他走。在走廊上，大夫试探着说，你认为老先生的病好了？我点头。大夫迟疑说，恐怕不像你想的那样，会不会俗话说的那种回光返照？我说，大夫的意思是做个血管照影检查，证实一下。大夫点头。我说，证实一下也好。检查结果大出大夫预料，血管堵塞只有 50% 了，甚至还不到原来堵塞的地方了。大夫惊讶地说，这太不可思议了，怎么可能？大夫疑惑是正常的，我会找时间告诉他，法轮大法是超常的。回到病房，我叫老伴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老伴说，自从我做梦醒了，就开始在心里默默地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了。我为老伴欣喜。不多几日，老伴就出院了，慈悲的师父救了老伴的命。我的儿女们无不深信大法，感恩大法师父。不仅我这一家，整个大家族所有的人现在都相信大法好，法轮大法太伟大，太超常了，叩谢慈悲伟大的师父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大法改变了我们，仇人变亲人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真真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10日。1996年9月，风和日丽，蓝天上漂浮着白云，大地郁郁葱葱，各种色彩交织在一起，格外绚丽。就在这九月的一天凌晨，我说什么也睡不着，就想出去跑步。我到了体育场，顺着广场跑道跑了几圈，发现一群人坐在广场的西南角那儿在打坐。我觉得很奇怪，和尚才打坐，他们打什么坐？我好奇地站在一个人旁边，等他打完坐，对他说，请问您练的什么呀？他告诉我他练的是法轮功。我问他，有书吗？他说有，就从一个提兜里把转法轮拿给了我。我刚翻开书，看到论语的第一句时，浑身一震，汗毛孔都竖起来。我感觉这本书是一本不寻常的书。我马上把书合上，双手把书捧着给他，问他书在哪儿能买到。他告诉我在地区新华书店买。就这样，早晨8点我就到了新华书店，把书买到，
连夜一口气把转法轮看完。我按法轮功书中的教功动作自己练起来，没人教，动作练得还不标准。可是没多久，不知不觉，多年的胃痛不疼了，习惯性的感冒没了，额窦炎好了。我告诉我媳妇，不能练某某功了。一个多月后，媳妇也开始走入大法中修炼。我们感到在修炼大法，心里越来越纯净，没有痛苦，是世界上最幸福的。这是我们人生最大的幸运。通过修炼身心的变化，我们深深认识到大法的美好，不仅身体的病好了，无病一身轻，更重要的是，明白了真理，按真善忍的要求去做个真正的好人，道德回升。人生中的恩恩怨怨，在失去各种利益时的痛苦远离了我们，家庭和睦，一片祥和，境遇好事，每天暖融融的。可是1999年7月20日，中共就开始残酷的镇压法轮功，颠倒黑白，把上亿的好人打压。在20多年的风风雨雨中，在中共邪党的疯狂迫害中，在很多的磨难中，我们夫妻俩多次被抓被关，在看守所和拘留所里受折磨，我被多次判刑劳教，被停发工资，没有一分钱。在我们经济困难，邪党污蔑大法，致使亲朋好友怕连累他们，而不敢帮助我们，接近我们。我们夫妻俩顶着压力，相互鼓励，坚定地走了过来到今天。为什么？那是因为我们知道师父好，法轮大法好。师父什么都没有要我们的，就要我们那颗善良的心，给了我们好的身体，让我们去掉了最不好的人心，走在返本归真的路上。修炼后，我们明白了做人的道理，学会了能替别人着想，遇到事情向内找自己的原因，哪儿做得不好再去做好，善念乐观地对待一切，工作兢兢业业，任劳任怨，家庭中告别怨气和仇恨心。可是在没修大法前，那处处是为自己打算，自私。早在90年代初，我们住的家属楼旁边，我们局里的另外一个二级机构单位在我们住的楼旁边盖楼，为了建筑面积能大一点，就紧贴着我们家属楼盖楼。他们的楼盖得高，因此地基打得深，没盖多高，就使我们的楼地基下陷，出了问题。我们家住的这一侧的楼顶墙上出现裂痕，而且施工给我们带来很多不便和危险，经常有东西砸到我家的院子里。我们这边住的几户人家很害怕，我们就阻止他们施工，并将他们告上法庭。我们局长从中协调也不行，后来他们买通了我们请的律师和法院的法官，使这官司不了了之。我们花了钱买闷气声，因为我是组织者，是领头羊，自然使他们所有的住房户恨我。我得到消息，他们准备到我家来寻衅滋事。知道这个消息后，我也忙着找人，准备和他们干，差点械斗。从此，仅靠我们的邻居关系最为紧张，特别是五楼上住的王老大，化名，我们简直就像仇人，挨着他们旁边住，低头不见抬头见，每天心里别扭，出不了气，难受。自从得到大法修炼后，大法改变了我，师父讲的法沐浴着我，记在心上。我想到我是个修炼的人，那就要按照修炼人的要求去做，遇到利益不去争斗，能包容别人，遇事忍让。回想起我们楼旁边盖楼之事，其实是光想到自己，为了自己的利益去争去斗，没有替对方考虑。他们那么多户人家没有房子住，很多家在当时那么贫穷的情况下，还要从微薄工资有限的钱中拿出钱来去租房，他们处在多么的艰难之中可以想象。换一下位置就知道他们的心情了。同时又是一个局的，不该为了自己的利益不去考虑别人，而且还去伤害别人，造成了恶果。想到这里，心中没有了恨，同时更感到大法的法理博大精深。 一个人按照大法的要求在改变自己向善时，行为做法表现不一样，面目表情不一样，见到谁都保持一个祥和的心态，笑呵呵的，都是在传达善的一切，别人当然能感觉到。修炼后，见到原来因盖楼而发生矛盾敌对的人，心中没有了敌意，自然见面正常，一见如故，友好，话多，和气像朋友。过去我觉得自己有本事，1995年就有了私家车，很高傲，看不起人，又生怕自己吃亏，同事对我印象不好。自从修炼大法后，变了一个人，首先不自私了，别人都喜欢和我在一起。得大法的人都是这样通过修炼在改变自己，从而身心受益。原来和我像仇人一样的王老大住在五楼，他一到凌晨3点就再也不能睡了，咳嗽得厉害，只能坐着。为了不影响家人休息，他坐在客厅的窗边等天明，日复一日非常难受，精神不好。他每天都看着我凌晨3点半拎个包出去，6点钟以前回家，觉得很奇怪。终于有一天，他忍不住问我，你每天早晨那么早出去干什么？我告诉他我在练法轮功。他问我，法轮功好吗？我说有一本书，你先拿去看一看吧。我马上把《转法轮》这本宝书给他送上五楼去。哪想到，他不出2天，很快的就把《转法轮》认真的看完了，让他妻子为他做了一个垫子，凌晨3点半准时出来，跟我们一起开始练功。练功的广场离我们住的地方很近。他对我说，阿斌，化名，奇怪不？我看《转法轮》这本书，当天就睡着了，睡得真香啊，3点钟也没有醒，也不咳嗽了，这真是神奇。他的妻子胖嫂目睹了这一切，也争着看《转法轮》，看到底是什么书这么神奇。他一看，哎呀，人生好多的疑问都解开了，越看越爱看，就爱不释手，放不下了。他连续看了好几天，他明白了法轮功可不只是锻炼身体，是高德大法，是修炼，是救人脱苦海的。他又做了一个垫子，早晨拎着与王老大一块去广场练功，晚上一起到我家参加集体学转法轮。他从开始看转法轮练功不久，他严重的心脏病好了，其他的病也没有了，不翼而飞。原来上五楼别说拎东西，上楼都是上一层楼喘着气，歇好一会儿，才能再上一层楼，再歇。上到5层楼到家时，人都不行了。他在与大家一块学法时，告诉了我们他身体这一奇迹的变化，分享了他的无比喜悦。他说，他现在拎着东西一口气上到5楼，根本不费劲，心脏病彻底的没了。我们过去因盖楼时结下了怨，像仇人一样。今天我们通过修炼都变了样，他们夫妻俩也走入了修炼。我们一起切磋，谈修炼后的心得体会，互相提醒哪儿没按法的要求做好，今天有什么收获，心性提高一点，都高兴得不得了，沉浸在无比幸福之中。话总也说不完，夜深了催他们回家还依依不舍。我们像亲兄弟一样，特别是我被迫害的日日夜夜里，他夫妻俩帮助我们家料理家务，解决困难。孩子结婚时，我在看守所被判刑迫害，全靠他两口操劳策划婚事。孩子是流着眼泪在感谢所有参加婚礼的人，度过了多少次难关。我们从仇人到成为亲人，是大法的无比威力的体现，是慈悲的师父洒甘露普度众生的见证，是揭穿中共污蔑法轮功谎言的证据，是现在全世界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那么多人为什么要练法轮功的原因。谁得到大法谁幸福。
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